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继续在若歌教会聚会，神把你带到别的地方，你会怀念这里吗？你会怀念什么？那么也许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多多少少受我们在若歌聚会的这个经验的影响。几个礼拜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结婚，在结婚的婚宴最后面，她上来讲了几句话，题目是说 Why it's so hard to leave， 为什么那么难离开这里。那么她讲话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一方面是很难离开家，有两个家，一个是她自己血统上的家，那么她说这个家像是一个马戏团一样，非常的有趣。那么另外一个家就是她属灵的家，若歌教会。昨天晚上又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因为春假的缘故回到家，昨天早上回到家之后，她就跟着她的爸爸妈妈在外面散步。在散步的时候，她的父亲就特别问她说，你现在终于找到比较固定的聚会的地方吗？她说找到了。然后她的父亲就问她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你喜欢那个教会的什么？她说她喜欢那个教会的主日学，因为那个教会的主日学是照年龄来分的，他参加他们的 young professional， 就是大学毕业生一直到40岁的这个年轻人或者年轻家庭的主日学。而这个教这个主日学的这个老师也是他们负责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事工的这个牧师，他觉得他的主日学教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有系统，那么他在那里面得到很多的受益。那么可是他说有两样事我不喜欢，他说头一样事我不喜欢呢，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个地方的讲道，我现在讲道提这个事情是 open a whole can of worm 哈，所以等一下大家就会批评说这一堂信息讲得怎么样。那么这个父亲就很好奇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呢？他说因为他们的讲道都是标题式的讲道啊，不是解经式的讲道。我在若歌听惯了解经式的讲道，听那样标题式的讲道我就很听不下去。为什么听不下去呢？他的父亲问他，他说因为他们讲到有的时候不太多解释圣经，只是常常引用 John Maxwell 怎么说， John Austin 怎么说。他说这个不讲圣经怎么叫做讲道呢？光是讲别人对于圣经的理解。好，那么然后我问他说还有什么事情你不太喜欢呢？不是变成我把我的身份透露出来了他就说还有一个不太喜欢的，就是说我参加这个主日学参加这么久了都不太有人理我啊，这些人不是很亲切，他们这些人都不太理我啊。那么我想这个做父亲的只好劝他说，你在那里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不是新人了，别人不理你难道你也不理别人呢？何不你把这个教会就当做自己的家，你主动跟大家打招呼。我不晓得今天来若歌的人是不是你也有这样的感觉，还有来若歌有的时候主日崇拜聚会人比较多，好像进来出去都不太有人理你哈。有没有可能你觉得别人不理你，你主动的去关心别人，跟你不认识的人打招呼呢？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我们这里就真的会有家的感觉。你会说你提了这么多，那么但是跟今天的信息有什么关系？那么我提到这个今天所讲的信息就是教会的本质，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其实就是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开头的这一句话，第四节第五节，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是这样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中文圣经这样的翻译是翻译的非常的这个通顺，但是在这样的翻译里面呢，把一个重要的观念呢，我们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如果我们看这个 NIV 就是新国际版圣经的翻译呢，它是这样翻， As you came to him the living stone， 好，然后底下呢是破折号，破折号呢就是插进去的这个字，解释这个 living stone， 好，文法上叫做 opposition， 解释这个活石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破折号的结束是怎么说呢？ You also are like living stones， 啊，你们也像活石。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吕正宗的译本也许就有点意思，他怎么翻译呢？他们你们上去找他活的石头，然后底下就是破折号解释活的石头是什么，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在活的石头讲完了之后，你们也像众多活的石头，便建造成为属灵之殿。那么其实这句话在原文更加的简单，如果我们照原文完全按照字面来翻译的话呢，就是你们就是来到主面前啊，来到一个人的面前，这个人呢就是活石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自己一个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也是怎样？我们也是众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从第二章第四节这样一个原来的意思，如果我们把第二章第五节的中文，你们来到主面前，摆到第二章第四节的最前面的话，虽然念起来是不通顺，但是就是原来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是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乃是众人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众人，众人是什么人呢？众人就是教会。教会这一个字原来的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就是一群人。我相信这是我们都明白的一个道理。我们说若歌教会在哪里？在71号 Cedar Grove Lane。 我们指的是教会这个建筑物。但是教会是什么？教会其实就是在我们在这里聚会的这个众人。那么这个教会呢，我们虽然是一个一个的认识神，成为主的门徒，但是当神呼召我们，当我们认识他成为主的门徒，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是活石。我们不再是自己一个一个个别的个人，我们乃是成为众人。我们成为众人，然后我们被神一起来建造，成为灵工。好，所以今天讲的信息那就变成到底教会是什么。我们众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工，成为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那么到底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有一个解释这段圣经的人说，那么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基督教的信仰从来不是只是讲我们个人怎么样成为基督徒，我们个人怎么样建立起跟上帝的关系，虽然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也一再的提到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进入一个群体，英文叫做 community， 是进入一个群体。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积极的参与教会，我们不积极的在教会里面学习，不积极的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好像变成一个独行侠式的基督徒。那么这位解释这段圣经的新约学者说，这是一个极大的 contradiction， 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矛盾。所以今天我就想从这很短的几节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首先要看到教会是神的计划跟心意，其次我们要看到教会是跟基督有一个认同，第三点我们要看见说这个教会呢不单单是跟基督有认同，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神的一个建筑的一个计划。我想从这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看见教会就是神的计划和心意。我们为什么说教会就是神的计划和心意呢？请看第二章第六节。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椅子上有圣经的话，请你拿出来好吗？因为我不单单会看这一段圣经，有的时候我会翻其他的经文。好，所以如果你座位上有圣经，请你拿出来。好，第二章第六节其实就是根据以赛亚书28章16节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引用。第二章第六节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第二章第六节的引用这个圣经的经文呢，是根据第二章第五节的这个意思。第二章的第五节呢，在这个地方呢，讲到说我们像是活石，被神建造成灵宫。可是建造成灵宫，这个建造这个事情要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呢？根基就是房角石。好，那么这个房角石，这个建造，神要建造一个灵宫，神要建造一个教会，要立一个根基做房角石，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就被定下来呢？我相信是神在创立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被定下来。什么时候他才把这样的意思启示出来呢？就是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许多年就已经被启示出来。那么这一段圣经很早的时候就派犹太人认为是一个有关弥赛亚的这一个经文，所以在很久以前就被启示出来。可是在什么时候实现呢？那么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好，所以他在你们所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这段圣经呢，是根据诗篇118篇22节。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被引用过很多次，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看，你如果回去呢，可以看《使徒行传》第4章的第8节到第12节。哈，那么我想这一段圣经呢，也许我们还是要念一下比较好，好不好？如果你能翻到就翻到，要不然我就直接念给大家听。《使徒行传》第4章第8节到第12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所以当彼得和约翰他们在美门口治好了那个生来瘸腿的人，有许多人觉得很惊讶，就想要来问说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彼得就在那里引用这一段圣经，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这段圣经其实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受难，也指着耶稣基督后来的这一个复活。那么这段圣经呢，在耶稣基督自己也曾经引用过，马可福音12章第10节到第11节，马太福音21章42节到44节，还有路加福音20章17节到18节。在那里当耶稣讲到这个凶恶的这个园户的比喻的时候，讲到最后这个园主差派他自己的儿子去这个园户那边要收这个租金的时候呢，这个园户竟然把儿子都给杀了。然后耶稣就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要建立教会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已经启示出来，而这件事情如何实现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实现。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我们晓得这一块房角石，也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是人所拒绝的，却是神所拣选的；是人所拒绝的，却是神所拣选，要作为教会的根基。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就是神的计划，教会就是神的心意。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在那里是彼得的一个伟大的承认。当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然后有许多不同的答案，最后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这样子的来称许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这样子的承认不是从血气而来，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底下这句话，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非常的重要，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天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那么这可能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一个字 Ecclesia， 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耶稣基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么有许多的争论跟不同的解释，说这个磐石是谁呢？那么这个磐石是不是彼得呢？ Petros、啊、这是彼得这个字的这个希腊文。那么然后呢，这个磐石这个字呢 Petra、啊、那么是这个字的这一个阴性的这个希腊文。所以有人认为说在这里耶稣指的是说彼得不是磐石，其实磐石就是他自己。那么今天对于这样的争论我们没有时间多解释，但是我们可以认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教会要建在这个磐石上。好，那么这个磐石呢，如果是彼得的话，那么在这里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当彼得提到教会是建立在房角石上的时候，他很清楚地指出来这位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他丝毫没有把他自己考虑进去。好，那么所以教会是神的计划和心意。在以赛亚书里面，神就已经启示将来他要立一个房角石。那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回过头来看旧约，我们就忽然明白说，原来这个房角石也就是诗篇118篇所说的匠人所弃的石头。而这个匠人所弃的石头，我们从新约的这个作者回过头来解释，原来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受死，指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这就是教会所以建立的一个根基。所以教会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所建立起来的群体。而这件事情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意外，这件事情虽然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才发生，可是这件事情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教会的头一个本质，我们要认识这是神的计划及心意。若歌教会是1979年9月9号成立，从一个方面来说是有一群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然后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才成立。从一方面来说，第一次成立的有20位 founding member， 那么从一方面来说好像是出于一些人的努力跟祷告的结果，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所有教会的成立都是从谁开始？都是从神开始，都是在神的计划之内。这是头一样事。第二样事情，我们要看到教会是与基督认同的。在第二章第四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形容耶稣基督是什么呢？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怎样？所拣选的。拣选这一个观念其实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非常重要的观念。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谈到他的受信人，就是住在小亚细亚的一些信徒的时候，怎么说呢？照父神的先见被怎样？被拣选。好，那你会发现说这个拣选这个字在彼得前书里面一再的出现，讲到耶稣基督被拣选，也讲到怎么样呢？也讲到信徒的这个被拣选。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是与基督认同，正像基督是被神拣选成为房角石，同样的我们所有的信徒也是被神拣选成为怎么样呢？成为活石。好，那我们看中文圣经呢不太容易把这个意思看得出来。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有些圣经呢把主乃活石，那个活石呢是 living stone 哈、啊、L 这个字呢是大写， stone 的 S 呢也是大写，可是呢讲到我们自己是活石呢就是 living stones， 那么 L 是小写， stones 呢是多数的哈、啊、后面呢加了一个 S。 那么我本来想要定一个题目呢叫做活石与众活石，可是这样子就很不通哈、啊、那么其实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这样，耶稣是活石，那么呢我们也是活石，通通是被神拣选的。可是在这个被神拣选的里面，我们与耶稣基督呢就成为命运共同体。 好，那我用这样的一个字来试着这个讲。那么什么叫做命运共同体呢？就是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命运，那么我们呢也有怎么样的一个命运。好，那么在上个礼拜是我做了一件非常糊涂的事，我把我的钱包摆在车子的这个护的上面。好，那么然后走的时候太匆忙，结果开车离开教会的时候呢，竟然忘了我的钱包还是车子的这个护的上面。那么回到家之后也没有发现钱包掉了，一直到礼拜五的早上准备去学校上课，六点多要出发，掏来掏去找不到自己的钱包。我在想了，糟糕，我把钱包摆在教会的这个护的上，所以礼拜五去学校上课怎么办？因为驾驶执照也在那个里面，所以呢只好让黄又美怎么样开车带我去。没有驾驶执照，所以黄又美跟我说，我现在呢成了跟你成了什么，成了连体婴，成了命运共同体。好，所以呢这个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头一件事情是办什么，就赶快去把驾驶执照办出来。好，我希望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如果耶稣是基督是被拣选，我们也被拣选，那我们就成为命运共同体。可是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头一样事情我们要记得的就是耶稣基督是被世人怎么样，是被世人所拒绝的。正因为耶稣基督被拣选，所以他成为被世人所拒绝的。同样的道理，正因为我们被拣选，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也会成为被世人所拒绝的。所以教会有一个本质，教会的本质是与基督认同，与基督成为命运共同体。因此当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遇到苦难，甚至会为着信仰的缘故受到各式各样的试验。那么这也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道理。比方说你如果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他怎么说呢？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底下挂号里面是什么字？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彼得这样写就鼓励那些受信者说，如果你们遇到一些试炼，如果遇到了一些艰难，或者为信仰甚至受了一些苦，不要以为怎么样，不要以为是稀奇的事，不要以为是遭遇了很特别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跟耶稣基督成为命运共同体，如果他受苦，我们也一样要受苦。这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所以呢，基督如果也在肉身受苦，我们也要准备成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见得凡事顺利，也有受苦的时候。所以纵使苦难没有临到，我们必须要有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来预备好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兵器。所以有人说我们要跟神祷告，求什么样呢？求几样事情，其中有一样事情呢，不单单要求日用的饮食，要求什么？要求天天的这一个十字架。好，那么我还不敢这样子祷告，但是纵使我们不这样子祷告，我们也认识到一样事情，那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如果我们遇到苦难，不要认为这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基督徒的这一个传福音的人，所有讲基督徒的信仰的人，如果我们只传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却没有讲到说在信仰上要付什么代价，这样子所传的福音不是一个怎么样呢？不是一个全备的一个福音，是一个掺了水的一个福音，是一个虚假的一个福音。那么可是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比，就是第二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对比。第二章第六节的后半节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好，这个他这个字呢，有可能是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多翻的一个字。好，那么其实呢，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呢，最好把它翻成什么呢？ 翻成说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信的人就为宝贵。什么是信的人？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一方面我们不要觉得羞愧，不要觉得苦难羞愧，不要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受一些试验，受一些委屈，因着坚持基督徒的价值观以至于会吃亏，不要觉得羞愧。为什么呢？在神的眼中呢，我们被看为宝贵，我们不需要再用世界上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如果与耶稣基督是命运共同体的话，那么神所给耶稣基督的尊贵也会成为我们的尊贵。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在地上受一些苦难，就成为我们将来得荣耀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成为命运共同体，因为我们一同被神拣选。我们与耶稣基督成为命运共同体，因为在这个拣选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要和他一样受苦。甚至当我们和他受苦的时候，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在他受苦上与他有团契， fellowship in his suffering， 我们就与他一同得荣耀。不单单这样，我们与耶稣基督分享他同样的本质。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想到说主就是那个大的活石，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众多的活石。我就想到说这里非常有意思哈。那么请问石头在本质上是不是一样？石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对不对？那请问石头是死的还是活的？石头是死的嘛，对不对？你把一个石头摆在那个地方，它不会动，它不会呼吸，你踢它一脚它不会抗议，对不对？石头是死的。可是在这个地方呢，那么圣经上甚至提到石头的时候，都是用负面的方法提石头。比方说生命记四章二十八节，特别提把神跟人所造的用木头跟石头做的偶像呢来相比，石头都是负面的意思。可是呢，石头呢，根据我刚刚所解释的，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呢，都把这个石头防角石来预表弥赛亚。那么在这个地方，当新约圣经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好像特别强调说，这样子的一个石头不是一般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死的石头，而是怎么样，而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讲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活的石头。这个希腊字呢就读成说 Litho Zonta。 Zonta 是什么字呢？ Zonta 这个字呢就是这个希腊字 Roe 或者 Ra'o 这一个字的字根。那这个字呢就是生命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要直接活石，用多一点的中文翻出来，就是有生命的石头，活泼的石头。那么这个活泼的这个石头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呢，就可以把它解释成说赐生命的石头。所以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一个赐生命的石头。他赐生命给谁呢？给我们这个小石头。对不起，我们昨天有个人就刚好取这个名字啊。那么赐给那个小石头呢，这个小石头就变成什么石头？也就变成活的石头，有生命的石头。当新约圣经这样子描写的时候，我想最起码我们有一个领会，就是说神所做的一件工作，赐生命的工作，是一个奇妙的工作。一个最没有生命的一个东西被他触摸过之后，会变成怎么样？会变成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在英文呢，有一个这样子的讲法。那比方说这个有人如果批评一个人说这个人完全没有脑子的话，会说这个人像个什么？像个 rock， 像个石头一样，对不对？完全没有脑子，完全呢没有什么知觉。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神的生命会赏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活的石头，使得一个死的东西变成一个活的东西。这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二点，我们跟耶稣基督成为命运共同体。 那么第三点我很快的讲一下，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说教会呢就是神的建筑啊。那么如果用英文讲的话呢， A church is the building project of God、啊、那么教会呢是在神的这个建造当中、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第四章的第二章的第四节所说的，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神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成为活石是有一个目的的，好，我们成为活石呢不是变成一堆活石堆在那里，我们成为活石不是变成一堆石头堆在路旁或者堆在这个田野里面，我们成为活石是要怎么样呢？是要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石头这个字 lithos 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呢，英文是有的这个字典是翻译成说 dressed stone。什么叫 dressed stone 呢？就是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石头，而是被修饰过的一个石头，可以成为建筑的材料。那么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那么圣经说我们是活石，不说我们是什么，不说我们是活砖啊。请问砖跟石头有什么不一样啊？砖的话呢，每一块都一样，对不对？大量制造。可是石头呢，每个石头怎么样都有点不太一样，不管是大石头小石头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把不同的石头呢砌在一起的话，需要怎么样？需要有人花很多的功夫啊。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很少有房子是这样子的房子，你如果去一些比较古老的这个大房子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古老的挂大房子，那么他们有一些石头的墙或者是石头的壁炉呢，是由怎么样？是由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石头怎么样砌在一起的。那每一次我看到这样的，我就想说，哇，这个泥水匠非常的辛苦，对不对？他把这个弄好之后，下一块要放什么石头，一定是怎么样，一定要费很多的功夫。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成应用的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啊，你今天在若歌教会参加聚会，你知道谁花了很多的功夫啊？你知道谁花了很多功夫啊？神花了很多的功夫。你今天在教会若歌教会参与侍奉，你知道谁花了很多的功夫？上帝花了很多的功夫，把你这一个虽然是已经经过了一些处理啊，那么有些人呢实在是没有处理，因此呢在这个教会呢就很难摆上去。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都被神经过一些处理，经过一些琢磨，因此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合适的角落，跟其他的石头呢能够凑在一起。这是随手可做的工作，这是神所做的工作。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记得我们是活石，不是一堆石头堆在一起，而是怎么样呢？而是被神建造成为一个教会。如果要被神建造成为一个教会的话，我们跟弟兄姐妹中间就有一个固定的关系。如果被神建造成为一个教会的话，今天如果我们在若歌教会聚会，请问我们有没有我们的功用？一定有我们的功用。好，也许在某一个地方就有你那一份，缺了你呢，这个墙就不完美，这个建筑物就不完美。弟兄姐妹，我很盼望我们每一位在若歌聚会的人，我们都把这里当作我们属灵的家。我很盼望我们每一位参加崇拜的人，我们都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我们的那一块石头，找到我们被神安放的那一个地方，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成为祭司，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到最后，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着我们，是为着谁？是为着要敬拜神，是为着要献上神所悦纳的这一个奉献。那么讲完这个道理之后，彼得有一句非常严肃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句话提醒我们说，我们在世上生活都有一个选择，我们是选择愿意被包含在一个神所建造的这个教会里面，在这里学习，在这里服侍， 还是我们仍然选择拒绝神？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就成为什么呢？这个福音，这个所传出来这个信仰呢，就变成怎么样呢？变成使我们半跌的这个磐石。要不你就是属于神的教会，你就是属于神；要不你就在外面，没有一个中间的路线。对于所传给我们的福音，我们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选择接受，或者选择拒绝。所以这段圣经最后留给我们一个相当严肃的一个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离开洛哥，你会怀念洛哥的什么？有一位弟兄有一次跟我交通，他说他刚来洛哥教会的时候有三堂的崇拜，其中中饭之后还有一堂，所以呢他就三堂的时间都来，第一堂第二堂上两个不同的主日学，然后参加午饭之后的主日崇拜，因为那时候没有主日学，因为他想要在洛哥学到所有他能够学到的东西。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当我们还在洛哥的日子，迟早有一天神会带我们离开，好，那么我盼望我们能够学我们应当学会的，我盼望我们能够侍奉，把握每一个服侍的机会。有一天如果真的神要带我们离开，我们留下一些很美好的回忆，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悔恨。我感谢神，我1981年在感恩节之前的一天来到洛哥，这么多年在这里，我感谢主，靠着洛哥的一些同工给我许多的机会，给我许多的包容，这是我所宝贵的一个属神的家，属神的教会。我盼望你也宝贵这个属神的家，属神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1979年9月9号你在这里设立这个教会，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出于你自己的旨意和拣选。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你设立的，是在你的计划当中。我们也知道教会是与耶稣基督是命运共同体，因此当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可能遇到苦难，那是因为我们分享跟耶稣基督同样的命运。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也知道将来是成为我们必得荣耀的保证。我们也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复活，因此我们也得着新的生命，使我们原来这个没有生命的，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有这种无穷的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可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现在正在这个教会当中做建造的工作，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接纳弟兄姐妹们的不完全，我们可以接纳教会的不完全，因为你建造的工还没有停止。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被你建造的一部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